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30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1914年4月14号，在铁达尼号上的电报员收到其他船只的电报，要留心前方的冰山，但电报员根本不以为意，认为没有问题。他忙着正回复着客户收费的问题，因此他回复闭嘴，我正在忙。不久之后，铁达尼号撞上冰山，1514人过世。我们思想，我们身边有没有人责备提醒我们，而我如何回应别人的指正呢？耶利米哀歌第二章，我们思想的主题是全面的审判。这一章是刑罚以及在圣殿中的呼求交替出现。1到5节是神发怒的刑罚。1节，主何进发怒，使黑云遮蔽锡安城，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，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。主吞灭雅各的一切住处，并不顾惜他发怒倾覆犹大民的保障，使这保障瘫倒在地。他辱没这国和其中的首领，他发烈怒，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，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。他向火焰四围吞灭，将雅各烧毁。神要除灭圣殿，当上帝发怒时，原本的亮光成为黑暗，锡安城被黑暗笼罩，原本属于以色列的荣耀被扔在地。神甚至不纪念自己的圣殿，丢弃圣殿，因为百姓先丢弃神。当圣殿不再是神的居所，而是偶像座位的时候，神要丢弃圣殿。二，神要除灭住家，吞灭雅各的住处，倾覆一切的坚固城，使君王首领被羞辱。三，神要除灭军事的力量，军事的力量脚要被砍断，在仇敌面前软弱无力，被敌人的攻击所灭，火焰所吞。第4节，他张弓好像仇敌，他站着举起右手，如同敌人将悦人眼目的进行杀戮。在锡安百姓的帐篷上导出他的愤怒，像火一样。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锡安的一切宫殿，拆毁百姓的保障，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哭嚎。神应当是以色列救主，如今却成为以色列的仇敌。神举起右手来攻击以色列人，仿佛敌人进行杀戮。在耶路撒冷的房屋中、宫殿中、军事宝藏中施行毁坏，使人悲叹。我们要思想，神是我们的救主还是我们的仇敌呢？我们是蒙福蒙恩的子民吗？我们不是从外面的成功发财来看是否蒙神赐福，而是我们的内心是否有从上帝而来的平安、喜乐、踏实、夺不去的保障呢？许多人外面样样都有，内心却空空荡荡，一无所有。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金钱满足，我们所需要的是悔改，在神面前得着从神而来的平安与踏实。6到8节是神丢弃圣所圣日，他强取自己的帐幕，好像是园中的搭棚，毁坏他的聚会之处。耶和华是圣洁，和安息日在锡安都被忘记，又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。耶和华丢弃他的祭坛，憎恶自己的圣所，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，像在盛会之日一样。耶和华定义拆毁锡安的城墙，他拉了准绳，不将手收回，定要毁灭。他使外国和城墙都悲哀，一同衰败。在神审判时，不断强调耶路撒冷是神的，神的脚凳、神的帐幕、神的祭坛跟圣所。教会是神所设立的，让人认识敬拜神的地方。但当人亏欠神的时候，赏赐的是神，收取的是神，神赐下祝福也收回祝福。我们千万不要在那一天才懊悔。这一章神不断地做颠覆的工作，原本 神是神百姓的保护者，如今成为攻击者。原本选民在圣殿中充满赞美的声音，后来成为敌人叫嚣的声音。原本绳子是建造耶路撒冷的准绳，如今成为拆毁耶路撒冷的准绳，完全的毁灭。我们是骄傲还是悔改，决定了我们经历神是严厉还是怜悯，审判还是安慰。我们要何等的战兢悔改。提到了神的刑罚，这里聚焦在圣殿，就是以色列首节敬拜之处。在圣殿有侍奉的祭司，在圣日中欢喜赞美，但当神的刑罚临到时，圣殿被毁，圣日被忘记，被藐视，圣殿充满喧嚷的声音，是敌人攻击的声音。神定旨毁坏锡安城。我们要思想，我们的敬拜看似热闹的教会生活，丰富的诗歌敬拜，看似忙碌的团契侍奉，我们要问上帝是否悦纳我们所献上的呢？还是我们只充满了许多的喧嚷杂音？很可能我们所建造的是自己喜欢的团体，而不是神喜悦的教会。若是如此，神的准神要来管教刑罚我们。九到十节是君王、首领、先知、长老、蒙羞。锡安的门都陷入地内，主将他的门栓毁坏折断，他的君王、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，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。锡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，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，腰束麻布，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之地。在神的刑罚中，城门陷落瓦砾堆当中，门栓被毁，耶路撒冷君王首领到没有律法列国，意思是被掳到外邦，先知不再见上帝的异象，首领静默无声，披麻蒙灰，少年处女也要垂头在地。我们要用这段经文来反思今天的教会。耶稣设立的教会，我要使万国万民可以流归这殿，以称谢进入他的门，赞美进入他的院，为要传讲神的律法，使人认识神的旨意意向。神兴起首领，但今天的教会的门是敞开的吗？我们真的欢迎人来到教会吗？我们真的关心福音的广传吗？还是我们的门是封闭的，教会变成一群人自己开心的地方，不再关心为得之名？即或教会实体的门敞开，我们有没有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呢？还是福音的门仍然是关闭的呢？今日教会的领袖、传道人、神学家、基督徒的意见领袖，我们是否明白神的话，传讲神的律法，还是我们在传递人喜欢的信息？教会的领袖不再以神为焦点，就不得见异象，就是瞎子领瞎子，掉落坑中，落入羞愧。我们要战兢。十一到十二节是先知哭泣流泪。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，我的心肠扰乱，肝胆涂地，都因我众民遭毁坏，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。那时他们在城内街上发昏，好像受伤的在母亲的怀中将要丧命，对母亲说，谷酒在哪里呢？这里表达了先知对百姓的爱与急切，眼中流泪，昼夜不停，以致失明，内心激动，五脏六腑翻搅，因为上帝的子民被毁坏，孩童吃奶的在街上发昏，承受攻击时如同在母亲的怀中吐出最后一口气，慢慢死亡。在这里先知表达了对百姓极深的爱。我们反思，我们对上帝的子民、对教会的弟兄姊妹、对慕道的朋友，是否有像耶利米这样的爱呢？耶利米能够承受神的使命，很重要的关键在他的内心拥有耶稣基督一般慈怜的心。面对人的抵挡受罚，他不是幸灾乐祸，不是落井下石，而是深切的祷告呼喊，等候人回头。这是耶稣的心，这是每一位神的仆人应当有的心。有一段时间我们来思想上帝的话语。 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继续思想耶利米哀歌第二章全面审判13到17节，是美丽成为羞耻。耶路撒冷的民啊，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？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？西安的民啊，我可用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？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，谁能医治你呢？上帝要兴起其严厉的审判，没有别的例子可以安慰百姓。空前灾难，祸患如海洋，无边无际，看不到安慰与医治。14节，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，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，使你被掳的归回，却为你见虚假的漠视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。这章提到了想要实行审判的原因是罪孽，百姓的罪孽，谎言使人远离神。上帝其中特别责备的是先知，先知应当领受神的话，传讲责备提醒的信息，好使人能够悔改认识神的爱。但这里先知失职，只看到虚假愚昧的异象，自欺欺人，给人短暂的安慰，却没有指出人的罪孽，无法使人回到故土，回到神的旨意中，并没有指出以色列人被赶出本境真正的原因是犯罪离弃神。今天我们会遇到不同的挑战，我们如何解释我们所遭遇的挑战，决定了我们如何回应与行动。这里的先知没有指出真正被掳的原因是因着离弃神，而把原因归咎在军事力量、政治结盟，甚至是惹动偶像的怒气，因此人东奔西跑，忙忙碌碌，期待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，之中遍体鳞伤。犹大人会被掳的原因是因为离弃神，神是一切福气的源头，当人离开神就是一切祸患的开始。因此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正确看到今日我们的遭遇难处，关键核心的问题在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唯有我们与神和好，才有真正的和平和乐。15节，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，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，吕正中一本是十全十美，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？你的仇敌都向你大大张口，吕正中一本张开口来调弄你，他们嗤笑又切齿说， 我们吞灭它，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了，我们亲眼看见了，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，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，他倾覆了并不顾惜，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，使你敌人的脚也被高举。这里提到两种人，过路的旁人拍手嗤笑，摇头叹气。过去被称为最完美的耶路撒冷，全地被神最喜悦之地，如今落入极大的荒凉。第二种人是敌人，大大张口攻击嗤笑，欢呼得胜的犹大，看到犹大的败落。造成败落的原因，关键不是旁人，不是敌人，而是以色列离开了神的话，甚至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也是公义的神，神成就他旨意所定义成就的，应验他的预言，使犹大倾覆毁坏。今天我们很容易从旁边人的声音、价值、评判来看自己的表现，如同这里提到过路人、仇敌的声音。但我们是否能听见上帝的声音呢？我们是否清楚看见上帝的旨意呢？这需要属灵的眼光、属神的智慧，求主怜悯我们。18-22节是先知流泪求神观看，锡安民的心哀求主，锡安的城墙啊，愿你流泪成河，昼夜不息，愿你眼中的瞳人泪流不止。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，在主面前倾心如水，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，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。在被刑罚中，锡安的百姓向神哀求，昼夜不止息的流泪祷告，夜间不得安歇，在夜更之时起来呼求祷告，在神面前倾心如水。想到孩童受饿发昏，不仅为他们的性命举手祷告。桃树牧师写了一本书叫做《午夜的复兴》，他提到神常常垂听夜间的祷告，并不是夜间这个时间点祷告比较灵验，而是夜间的祷告代表我们心头焦急到一个程度，无法入睡，只能迫切祷告，这样为了重要的事迫切的态度，神看见，神要怜悯。你我在夜间是熬夜滑手机追星追剧呼呼大睡，还是我们内心有一份急切关心上帝、关心上帝的子民，而为神的子民迫切祷告呢？你我祷告生活如何？什么时候我们会祷告呢？常常是我们力不能伸、无能为力的时候，求神教导我们，不只为自己、为自己的家庭祷告、挂心努力，我们要为神的家、为教会、为神的国起来迫切关心。这样的关心要转化为我们的祷告，愿我们的心倾倒在神的面前，愿我们的爱倾倒在神面前，愿我们的祷告倾倒在神的面前，如水达到神的宝座，得蒙神的悦纳。阶段我们可以比较真假先知，真先知的人品是泪流满面为百姓祷告，假先知没有眼泪，没有悔改，宣讲平安。真先知的信息重点是悔改，呼唤百姓彻底的悔改。真先知的信息是怜悯人，吃奶饥饿的人。但假先知14节是虚假的意象，依靠错误设立假平安的根据，并没有指出百姓的罪恶。结果真先知可以改变人的命运、民族的命运，使人回转向神，假先知却无力改变人被掳灭亡的命运。我们思想在我们的时代，我们要分辨真假先知，求神让我们在人品、信息所结的果子上来分辨，让我们成为忠心、有爱心、有影响力的神子民。20节，耶和华求你观看，见你向谁这样行。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、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？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？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，为了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。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，你杀了并不顾惜。你招聚四围惊吓我的，像在大会的日子招聚人一样。耶和华发怒的日子，无人逃脱，无人存留。我所摇弄、所养育的婴孩，仇敌都杀尽了。这里提到了审判的全面性，无人能够逃脱。 耶路撒冷被围困，落入极大的饥荒，妇女饥饿到吃自己怀中的婴孩，过去尊贵的祭司先知在圣殿中被杀戮，少年老人处女壮丁倒在刀下，连怀中的婴孩敌人都不放过，进行杀灭。过去以色列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同心守节敬拜，如今是敌人围攻耶路撒冷，百姓聚集在耶路撒冷等待被刑罚。在这样刑罚中，先知和百姓大力呼求主，求主观看检查，求主打开我们眼睛，看得到仇敌如何在今天的社会中做杀害的工作，在家庭中做裂解的工作，在教会中做分裂的工作。人说虎毒不食子，人却亲手杀害自己的孩子。我们把孩子推到神学主义世界价值观里面，就是把孩子推离神，进入比较真境，老虎愁烦一无所有的光景。今日的祭司与先知，就是传道人，是否仍清醒地听见神的话，还是已经沉睡死亡中了？当传道人倒下，教会不再能够传讲上帝纯正的话语。此战是否成功地透过了工作忙碌、课业忙碌来裂解家庭关系呢？透过同性婚姻瓦解婚姻当中的基础，让父母无法教导孩子，让孩子远离父母。若我们看不见这个征战，我们就会继续过着自以为安全的生活，毫无危机意识。相反的，主主打开我们眼睛，让我们看得见今天的危机，而这样的急迫感会把我们催促带到祷告的祭坛，因为我们深知不是我们的努力能够改变下一代，不是我们的修养能够改变我们的婚姻关系，不是我们的聪明能够建立教会，唯有上帝的怜悯。因此我们只能无助的呼求神，更是大有信心的相信，因着主的爱，神一定乐意听我们的祷告，实行安慰拯救的神迹。耶利米哀歌第二章是刑罚与圣殿中的呼求交替出现，一到五节是神发怒刑罚，六到八节神丢弃圣所圣日，九到十节是首领所有人蒙羞，十一十二节是先知在神面前的哭泣祷告，十三到十七是最美的成为羞辱，十八到二十二是流泪在圣殿面前求神观看。我们选一节代表这一章，是二章第十四节，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，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，使你被掳的归回，却为你见虚假的漠视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。神的选民有敬拜，有圣殿，有先知，为什么人落入神的刑罚中呢？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先知，先知不能够再看见异象，即使看见也是虚假的异象。当神不说话，先知不讲真理，人只能靠自己编造许多的谎言。虚假的异象有一个重要的特质，就是没有指出人的罪，只有安慰，只有表面的平安，不对付生命圣洁的问题，因此罪根深蒂固，无法医治。我们要寻求神的话，必须不害怕被神揭露，被神改变，宁可今日被管教，不要在永恒中才哀哭切齿。反省我们常常经历神的帮助还是攻击，怜悯还是审判，我当如何把握今天悔改呢？我们来祷告，恳求主持人怜悯，在末日人拒绝真理时，呼求主让神的仆人，让传道人，每个属神的子民可以勇敢坚定地传讲神的真理，放胆讲论，无所畏惧，指出罪恶，令人悔改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一句话总结这一章，看见危机，倾心祷告，抓住怜悯，得着怜悯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，愿上帝赐福您。